陈老师好。
啊，你好。
就这个地方说的这个心量一狭窄，虽有祖师在你面前棒喝交持也无用，是不是前面有一上次有次学过说过那个乾坤窄是吧？
然后乾坤窄就比喻心量小了。
对，是和这里就这个意思哈，这一段的意思。那行。
乾坤窄，乾坤窄，
日月星辰
星辰一时
一
黑。
时黑，
两句，
对，乾坤窄，日月星辰一时黑。其实就是说心量小了，这个地方。
对，说就是说心量小，没错，就这里。
对，心量小了，就是祖师和老师怎么说也听不进去了。
对，确实要心量大，再放得开，放得开才能转得过来。平时心量小，确实转不过来，很多时候忌言忌语。老人说忌言忌语有句。
对，那好，那我没事了，
好啊，
老师。
好啊，师兄，
这个庙高峰顶是指的佛性吗？
但是的，
庙高峰顶，动容善良，庙高峰
比
顶，
喻
佛
性
性，
的说法，
是吧？对，是比喻佛性哈。
是的。
师傅好，齐老
啊，
师
你
好。
好。
就是这四句话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有理见，见不能及。
那是研究经文呢，
对呀，那见见之时，这两个
你
见，
别这么个字儿吧，看《楞严经解》啊，这《楞严经解》不是只有一个《楞严经解》，这太多了，《楞严经解》你可以对比着看呢。
但在这儿讨论一下吧，要不？
《楞严经解》在这讨论《楞严经解》可
讨
以
论
在这，
可以
你把《
讨
楞
论，
严经解》贴在这儿给他讨论
咱
一
听一
下，
下，
当然
这个
不是，就贴这一部分嘛，贴这一部分。
好像这见见之时前后边这个见是前面这个见是动词吧？见见
放金
就是
姐
见
吧，
把金姐，等一下找一下，我们找一下老人的金姐找出来之后好讨论。没找出来，让我们找出来之后，我们根据他讨论，我们找一下，应该很快能搜到。师兄们搜一下。
看看这个
见
挺
见
经
之
典的四
时，
句话是吧？
对。
见见之时，那就是见性的时候，看见见到见性的时候，见非是见，那个见性就那个见，见非是见，那个时候那个见就不是妄见了吧？
不是说
见有
看
理
经
见，
解吗？你还在这？
看见英姐，知道。
我们找一下吧，找一下来讨论。我也找一找啊。然后下面就是这个解释。
这是原文。
上面这个标红的就是原文，下面就是对这个原文的解释，一个解释。
四意成就就是明暗空色四种相的形成。这四种相都是相对的，相对的都是虚假的，不真实的。真实之心是绝对的，无相的。办所有相的东西都是虚妄的。
见佛见光都不是，
那他渐渐之时呢？
见见之时，见非之现，见非是见。
这个没说哎。
见见之时就是你有个东西要见的，见见之时见佛见光，这不见了吗？见到一个东西了吗？一个见，我觉得我的理解哈，我的理解就是，第一个见就是看，就是动词。或者见一个见到什么了？见到佛光了？见什么了？或什么？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。他这里说，
见到见了，
对呀，
师兄他拿，
念一下吧，这个就是老人的解呗，精简呗，
那行，我们练一练，好，
对呀，念一遍。
四意成就。就是明暗空色四种相的形成，这四种相都是相对的，相对的都是虚妄的、虚假的、不真实的。真实之心是绝对的、无相的，凡是有相的东西都是虚幻的。这段经文说，你看见明暗空色四种相， 可是你要明白，真见离见，假如说你见到什么，那你见鬼，不是见道。金刚经说的很明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见佛见光都不是，凡所有见皆非真见，有所见的都不是，真如佛性本来如此，既没有生也没有灭，你怎么说，怎么还说有，怎么还说什么因缘生自然生，执着和合相与不和合相呢？和合就是因缘，不和合就是自然。你们这些声闻有偏狭内见，未发广大之心，心外有法，法执未忘，不识本来的真心，不通达本来清净的实相，实相妙体。我现在讲的道理，你们应该如理思维，端正之见，精勤努力，早日圆正微妙菩提，切不可因为畏惧路途遥远而因循懈怠，心生体验。我们之所以有见者，就是我们着相之故。假如不着相，见无所见，就是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尽管见而无所见。哦，他这个意思，他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尽管见而无所见。
根尘十善都不可得故，
所以这就是菩提心，是真如心，是如来藏。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由离见，见不能及。
对呀、啊，要师父给讲讲，见由离见，见不能及。
有经解啊！
你看着活家人。
楞严经的境界可不是只有一种啊，好多种境界可以对照参考着看。
行，那差不多了。
我发了一个元英大师的那个楞严讲义。
师兄们，
我
没发到这块，师兄们看看有谁有问题没？还
嗯，这个我觉得他就是在讲佛性嘛，这个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尽管见，见非是见，就是这个真性，见非是见。这个
见无所见，
就无所见是真见，就这个意思。
对，是
不是师兄，我发了一张图片，你能帮贴过来吗？
刘师兄贴，刘师兄贴。
这个是那个元英大师的楞严讲义。
朱师兄、朱文师兄也发了那个啥。
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。
这个、
他一三见字是纯真无妄，这个他好像扔这个，我不知道跟咱这个。能不能对上呢？
这个是哪个元婴大师？你说是那个是我们的元婴？
不是元婴法师，就是
民
国那个，
我知道，
号称楞严什么
啊？
就发心，主要就是一直发心那个讲楞
严
的法师。
那师兄这个，我们看看啊，这个是元婴法师讲的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一。三见字是纯真无妄本真本体之真见，即妙经明心，如第一月。二四见字是所带一分无明之妄见，即见经圆明，如第二月。无始时来，此之真见常堕妄见之中，不能见真，不能见妄。如人若水不见乎水，若观行力强，脱连内服，福归原真，发本明药，得真见现前，既能测见妄体，正当真见复见妄见之时，真见即离自体中一分妄见，而不堕在妄中。如人觉梦，梦便不在，即已离梦中矣。此之真见，非是待妄之见也，非 非是二字，即不堕之意。这个是那个民国时期这个元音法师啊，对这个的一个解释。他这有四个见字，他说了，你看啊，总这一句话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非是见。
四个见吗？
哎，有四个见。
他从第三个见开始解释的。
对，他先说这个第三个见，你看第
三
个见
是指的佛性了。
对，你看他前面两个
见就是妄见。
啊，你看他这个是这么说的，见见之时，见见前面两个见，第三个见非是见，这个见见非这里，他说这个见。见非是见。
这个、见
他这里说就是说第一愿就是佛性。
对。见等到第四个见，第四那四见字嘛，四见字的时候他说的就是妄见，就带一分无明了。
嗯嗯嗯。
那意思见见之时的那个见就是真见，它不是，然后就是这个时候这个见就不是妄见。
嗯，见见
就无所得了，那个是无所见就真见，
就见到真性的，那见非是见。
嗯，常
住师兄说是能言正赖书，这是哪个是朱师兄贴出来这个吗？什么？
若观行力强，脱年内覆。复归元真，发本明了。
周师兄跟我们提的应该是老人的那个文字。他是。
那你看，若观行力强，脱年内覆，复归元真，发真明了，则真见现前，即能彻见妄体。那这时候能所双亡的，要到这块是吧？这才正当真见。
这个他说的，若观行力强。脱年内服复归元真，
师傅，那这块他说的这块是不是就是指能所双亡啊？阿奇老师，
是这样，他是这样讲，咱没有像他这个层次，不是这样讲的，但是讲出来的意思有差别吗？
没有差别，
没有差别，那不那是一个，就是说善巧方便不同，
是。那个就是那个元婴大师这块有一个，他说的下边有一句话，若观行力强，脱年内覆，复归元真，发本明耀，则真见现前，即能彻见妄体。正当真见忽见妄见之时，真见即离自体中一分妄见，而不堕在妄中，而不断堕在妄中，此之真见。非是待妄之见也，非是二字即不堕之业，就是这个若观心力强，脱年内覆内，你这句话一下到看见妄体，那个是不是就是指见性之时的那个能所双亡当下？
未必，也未必，因为什么呢？你那见性啊，能所双亡都是我们的概念，他那他是教下山之事，不一定是。你按他说的，你别猜想他的意思。
那好了。那知道了，
他是教下，往教下的讲，
他是教下的善知识，别猜想他的意思了。
哦，那现在这个
就是他就是他这个文字里表达出来的，你别猜他的内涵了。
哦，好好，
他都没有说到啥啥内涵，
是
他是教下的，就再加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，他不一定承认。
哦，是这样，那还看咱楞严要解。
嗯。那这不老人后面有一段解释吗？就这个，那老人有一段解释。
对，尽管见而无所见，根尘实三都不可得。
你要说讲得清楚，是他那边讲得清楚，他那分析的透彻，分析的分得细，他那边讲得清楚。
哦，啊，他刚才看的那段就是讲的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又离见，见不能及。下文他没
他一个字一个字掰开了讲，简单。
哎呀，他讲的透彻嘛，就是讲的多，讲
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掰开的讲。老人是把他的这个真实的意思表达出来了，
但是下边
老人讲的是大意，他讲的很详细。
嗯，
对，但是老人这个就是很好接受。
当然了，那因为我们是跟老人学法的。
对呀，就是看
他当然很好接受。
他呢好像是一些词语罗列到一起，但是老人这一下把意思讲出来了，就直接就哎
教下山知识，他当然要那样讲。
哦，那好吧，我好像没啥问题了。
好嘞好嘞
好的，谢谢师傅。
看看师兄们看看有什么问题。 就这一段要讨论的有没有？
对，那我关麦了，师兄啊。
嗯，没事没事，师兄。
就是关于托年内福哈，就说完了本名本什么什么名药那个那一句。
你说原因？
我给大家
原因大师那个就
是不是
原
因大师那一段哈、
啊，
给大家解释一下。
啊，那行，
这个、
那我们翻上
去。它是一个实证经济。
啊，那是这一段，你看已经出来了，图片在大屏幕上。
就是发本名药哈，托年内服这一段儿，就这两句我给大家讲一下啊，就是这是一个实证境界。托年内服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实证境界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它的那个所有的尘和根是彻断掉。我这样说可能你不明白，我给你说一下真正的体会是什么，就是你的就是眼珠是脱离眼眶的。你的舌头是在动，但是舌头是麻木的。发出来的音呢继续在发。这个呢其实这个时候呢真的你那个就是说有一个无畏真，这个无畏真人在说话，而不是你的识和就是说识和这个尘和这个根在讲话，就是不是你的色身在讲话。这是一个绝对的实证经验，实证境界。这个怎么说呢，就是说体会呢是很难很难体会，因为这是一个实证，大多数人是用耳根入道的，要想在这个托年内服的这个境界只有二祖说过一次。我当时体会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短暂，但是实证境界就是这样的，所以它是托年内服。为什么说托年内服，它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它是一个意思。首先它要脱掉什么呢，脱掉你的根和尘啊，完了他怎么样，他要内服，就是他完全缩到里面去了。真正的体会啊是是不能给你解释的，但是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骷髅，这个骷髅就是眼珠啊它是凹进去的。我为什么就说是一个骷髅呢，当时会把对面的一个人吓坏，这个也是我自己看到老人的一个形象之后吓坏了。是老人在上海寓所开示的时候有一个托年内服的一个视频，当时我在两天都被这个视频吓坏了，我说老人怎么是这个样子，怎么是这个样子，就我自己实际托年内服之后，哎呀我才明白他就是根尘脱落的一个像，他这眼珠就凹进去了，完全就凹陷进去了，眼眶跟你的眼珠是脱离的，这其实是用眼根入道的而不是耳根入道。这时候你完全不用怀疑所有的众生全是佛，那已经不用再讲了。为什么用，就是说说话的这个和看东西的这个，而且眼珠是不动的，眼神是不动的，这个二祖也描述过。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实证境界，是不能用这个任何言语跟你说的，我只能说大家去看，要想看这个形象你只能看上海寓所的开示的一个，就要详细翻，好像是在20集或者是19到27集之间，我记得应该是，但是我最后找别人那个我们当地的师兄就问我，我说你可以去参考那个，你去看一下实证的那个样是什么样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。我现在就想提醒大家，所有的这些新米人啊，不要去改老人的视频，不要去 PS 他，不要去动它，什么都不要动。我经常发现有些人会把老人的形象会搞得很 PS 很漂亮呀、啊，很怎么，这样会让他失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千万不要动老人的原视频，就是原本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不要去美化老人，也不要去刻意的描绘什么，这样让他失真，而你找不到这个视频，非常珍贵啊。
对，有个师兄问你啊，
一个。
其人如玉师兄，有个师兄问你这个视频，他说想要找来看看。
啊、
确实，你说脱年内服这一段，
对，
我们也好像没怎么注意到这一段老人的这段开始。
这个你要认真看，反复的看。
可能没太注意到，你说他这个脱年内服，
我跟你说啊，就说这个一定是有的，因为我当时被吓住了，我当时就被老人这个
你讲半天，我们没明白你这个。
你太
不能说话，听不懂。
嗯，
你当然听不懂，因为这是一个实证灵界。所以呢，
你看老人，你是说你看老人的相把你吓住了，是吗，师兄？
视频就是实证的一个
视频。
喂，
嗯，我听得见。
视频你听到吗？
嗯，你讲吧，你讲，师兄。
那就开始得一个实证的视频，实证的一个视频。所以你这样非常细的，
我感觉那个师兄说话好像还在接受你。
那我不跟你说了，你根本就不懂，你根本不知道他这个托年内服是什么意思，你根本就
可能师兄有过一
个
什么经历，你有过什么一个经历，我估计
不是
听你的意思，
他是一个
就好像
是
有个什么经历或者什么境界之类的，嗯，
对，这是一个实证的体会，实证体会，就是说老人有这样一个实证体，实证的这样，
你是实证体会，体会到啥了？
这一段说的就是能手双亡，前后句能手双亡。
师兄说体会，我不知道你说体会体会到啥了呀？
不是，他是一个根尘，这是一个根尘脱落的一个体会。
这个师兄没有问题，他在描述他的那什么。
我再告诉你，这个你们对这个地方的如果不理解。怎么样能够知道是什么叫托年内服？
把老人的那个
找老人的
找一下。
我师傅怎么
就是你去找那个
师傅都没动静。那不问齐老师，他是在讲他自己的过程。
我就告诉你，就是这个
他们都想听老师的出来讲话。他们有师兄，师兄你继续说吧。那个七人如玉师兄。
好了，我就给你们说的意思是说，可以去托年内服的这个景象呀，可以找老人的视频，可以翻得到，可以看得到，好吧？就是这一点点。
有段解释是吧，老人的？可以，我们去看看。但是你说的那个什么，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，你这个讲来讲去，你说什么根尘脱落怎么怎么的，我感觉是一种感受啊，你在说的。
我想问一下齐老师。刚才这师兄说的这个，我想问两个事，一个是刚才这个师兄说的这个托年内服是什么意思，还有一个他
说
这个，就他根尘脱落说这个眼睛，他说的眼睛从眼眶里凹进去了，是有这个说法吗？
那我都听不懂他这是啥意思，
我也没听懂，我那么这两个句话我都没听懂。
看一个杨师兄，他说他看那个老人的视频，让老人的那个像给他吓走两天。你说他都没整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。
他说这个根尘脱落的话，眼睛要从眼睛里凹进去。我从来没听到这个说法，我有点不理解。
这啥意思？我都听不懂他说这个意思，这啥意思？
什么叫托人内服啊？没，我也没见过这个名。
托年内服像哪这样说法，眼睛什么这啥，不会吧，不会是这个意思吧。
不会啊，我觉得应该不是，因为托年内服是那意思，他讲的都是什么眼睛那个肉体什么什么的变化，好像他那个。
因为你们都不行，你们没亲证，你们体会不到的。
没道理吧。
啊，我知道他讲那个师兄是什么意思，搞不清楚。可能他有过什么经历，那个是个什么，但是他的后面讲啊，就讲好像是还是相上的一些事情感。
他还走了，可以上来跟他们聊聊。
他走了那没走啊。
那就转嘛，他也没有问题。
走了他没走啊，那没走啊。
嗯，他也没问问齐老师，他就说他的实证，那你就跟师傅聊一聊啊。
啊，他走了那。
不是这个人有问题，他是这个解释，就是在叙述他的所得，他的看法，叙述那个呢，他并没有不问什么，他没有啥问题，
没有问题，
他没问题，他不问什么。
嗯
嗯，对，
好啊，我们继续。
对，
也是啊，谁有啥见解都可以说，就像
大家有什么都可以来讨论，
哎，都可以来讨论，都可以，
什么都好说。说了之后我们就可能知道我们可能哪些问题有一些什么东西，可能因为这个自见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自己不知道，糊里糊涂的，所以一讨论有可能对我们帮助很大。有时候
师兄好。
师兄好。张师兄好。嗯，
师兄，就是上面学的那个和半题和全题那个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一大藏教。
师父给我们解释。
全住部集上面有一个。
让我看看。
半题和全题是什么意思？
哦，上面有一个。半题全题。师父。
就是任凭你横说竖说，妙语如珠，也只是半题而不能全章。但如欲引物质时，言下得旨，亦能由半题而张为全题。
别，那个师兄刘顺师兄给我们，他可能没看到了这里。任凭给我上啊，问号后面，师兄问号后面，又怎么能全题呢？
对，好，就从那往后，对，
往后任凭你横说竖说，妙语如珠，也只是半题而不能全章。但如欲引物之事，言下得旨，亦能由半体而张为全体。那师兄的问题是啥？
就是这个半体和全体是什么意思呀？问师父。
嗯。
师父。
这个前头不有一句吗？又怎么能念题呢？就说这个题就指的这个念题啊。他无法措手，因为这个真空是绝相妙有，像虚空一样没法措手，咋念题啊？
嗯，
没法念题啊，就是任凭你怎么样，也不能全题，也是半题，就这，就是这扣这一句，又怎么能念题呢？
嗯，
扣这一句，
这就是要问全题、半题是有什么区别？
对呀，这它里怎么有全题和半题呢？怎么有这样说法呢？就是，是，
但就说苦话嘛，你怎么样都说不全，能说一半就不错了。
啊。就像屏幕说的，听师傅说这个土话，
咋说都说不全，你只能说也只能说到一半，半途。
对，顶多说一半，就这。
对对对对。
对，
谢谢师傅。
后面的说不到了。对的。
好，师傅，谢谢师傅。
但是要这个老人也说了嘛，但欲引物之事，就是遇到一个人很聪颖的，这个悟性很高去了。一提示说这一半他一下明白了，相当于把全部都告诉他了，就变为全体了。
嗯，好。
好嘞师兄。
好，谢谢师兄。
齐老师好。
你好。
齐老师，我还说一下我的问题。就是晚上那个睡觉了，我后半夜的时候，忽然就是明明的，忽然就非常明明的非常清楚了。这个
接着说呀，
这个然后我就喊了一声，就是不断灭，就醒过来了。
哎呀，你在这儿说话了呀？这你这临床情况，别人也经历过，别做什么文章了，好吧？就做不得文章，不做文章了，不说话了。
我想问一下，这，
你说啊，师兄，
我想问一下这啥情况？
他不说坚信这个字，想从我嘴里掏出来，掏不出来，我不会说，别等了，等不上。
师傅，我还往后说，我没说完。然后就是十几天之内都是，就是白天呀、啊、也是明明利的，晚上吧，睡觉都是醒着的呀，能就是个醒着的呀。白天也是明明利的，晚上睡觉一点不昏沉，连续就十几天。这种情况。
别说让我说，你让谁说他都不可能说你这是啥。要不然咱试试吧，你问问大家吧。我可能说的不对。
王师兄。
哎。
那你明明利利的。你是不是忘了一念不生啊？有时候我们那个。
他突然出现的时候，你正睡觉呢，肯定是一念不生了，忽然的现前了。